节目开始前，由好康跟大家分享。这次我们跟典藏艺术出版合作，严选了三本好书推荐给大家。第一本是策展人的工作指南，相信大家现在很多应届毕业生正要筹划你们的毕业展览，如果不知道怎么筹划的话，这本是你最好的入手宝库。第二本呢是圣地亚哥·卡特拉瓦关于他的手绘与建筑的所思所想。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圣地亚哥·卡特拉瓦的建筑，那他的手绘呢更是灵魂的所在。如果想知道他的手绘跟他的思考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话，绝对可以在这一本书中找到答案。第三本是《城市如何运作：从人文学看待城市的15种观点》，是由韩国建筑师于宣准所书写的著作。翻开城市的15张脸，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非常多有趣，从经济、文化、历史、人文跟科学角度来看不一样的城市。新年拿到满手红包，当然要马上把好书给买下来咯。推荐大家到典藏的网络书店或是典藏的虾皮商店购买。现在两个网站除了都有79折的优惠外，建筑家还有专属的优惠码，再多给你9折的优惠，等于每一本书都可以7折带回家。虾皮的典藏商店呢，专属优惠码是 ARTO00204， ARTO00204。如果在典藏的网络书店的话，专属代码就是我们节目名称 ARCHPLUS， ARCHPLUS。以上资讯呢，都可以在本集的节目资讯栏中找到。马上买本好书，自信的开启新的一年吧！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大家好，我是翔仔，新年快乐！如果大家在过年的期间没有人陪，然后没地方去，很开心可以在云端陪大家，然后一起度过这个有点孤单、有点寂寞，但是发了很多钱的红包，或者领了很多钱的红包的新年。那今年在疫情的四处的扩散之下，不知道大家过年的时候是不是能有好好的跟家人团聚。那我知道说其实有很多建筑人现在正在国外工作，可能散布在美国、欧洲，没有办法回来跟家人团聚。那我也希望说可以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陪伴大家度过。好，那我们今天有个神秘来宾，这也是大家敲碗非常久的来宾，就是大家都常常私讯我说，哎，这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再出现啊？大家都好爱你的声音哦，让我们一起欢迎牛。
哎，
好，那牛要不要跟大家说说你的近况？
我最近觉得冷。
我看到你们德国开始下雪了。
其实还蛮好笑，因为其实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听一些德国同学讲说现在气候变迁，感觉今年应该不会再下雪了。结果他讲完之后隔天就下了一周雪。
Oh my god， 下雪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漂亮是漂亮啦，但其实我觉得下雪蛮烦的，因为下雪跟下雨蛮像的，只是重点是你都以为下雪可以不用撑雨伞，然后在外面闲逛干嘛，可是事实上大概过五分钟之后你就全湿，而且是湿到那什么袜子里面去。
真的假的？那感觉会很冷耶。
而且还很冷，然后有一次我去超市的时候，因为我都就在附近也没有要干嘛，我就穿一般布鞋走出去，然后再走回来，然后回来我差点脚太没就是冻僵，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感觉脚要被锯掉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没有买那种什么雨鞋啊，或者是一些这种雪靴之类的？
有啊有啊，我有带我的靴子来，只是那天我出去的时候没有穿啊。后来我就学乖了，以后还是乖乖的穿靴子出去。
欸，其实那种登山鞋的话，应该是有用的吧？
我就是穿我们之前去爬山的时候我经常穿的那双。
OK， 哦，所以就是大家知道说，如果之后有要去欧洲读书，然后是一个会下雪的地方的话，非常值得去买一双登山鞋，就真的是不管是在台湾爬山的时候可以用，在欧洲要涉雪的时候其实也很好用，因为它都有一定程度的防水啦，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但只是这几年没什么机会爬山。
所以这就是你 2021牛年的目标了，买一双登山鞋。可你不是有了吗？
我有啊，对啊，我是推荐给听众朋友们，就让大家说，刚好拿到新年红包钱，还在想说可以怎么用的时候，那台湾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出国嘛，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爬山。但是、嗯、这边有个但书，拜托一定要先爬稳。而且是要爬那种很认真的爬山文，知道山况，知道山路，知道说如何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怎么样急救，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安全，绝对不要就是什么徒手，就是无资料的，就反正就是哦有人带就跟着去，这真的很危险。
我觉得蛮好笑的，你刚刚讲就是爬山前先爬文，这个还蛮有趣的。
、可是这真的很重要啊，因为去年开始就因为疫情嘛。大家台湾现在台湾就是在封爬山，嗯、所以 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是写说，就是台湾的这种登山救援的次数变得很多，然后尤其像是、嗯、我们之前有去过一个抹茶山在宜兰，那就是两年前突然间变得很有名，然后你也知道说那个抹茶山它其实就是沿路都是阶梯嘛，其实爬起来很不舒服又很累，
超痛苦的好不好？拜托，
而且又人又很多，所以就很真的很痛苦。
抹茶山。前面就是完全就是一点都不摩擦，后面才摩擦。
就是你要爬到山顶上才看得到那个摩擦点，然后你就有种空虚感，就是想说，哦，好，就这样。而且因为大家很多人在排队，然后这不是最夸张的、嗯，就是因为这个热潮呢，然后听说宜兰县政府他们现在想要推个计划，是在摩擦山去建一个缆车，可以让大家都上到山头去看摩擦山。啊
不要闹了。
你就知道台湾的政府真的是很莫名其妙。他是说因为他说因为太多人爬到一半的时候发现爬不上去，或者是爬上去的时候爬不下来，所以他们就反而耗了非常多的救难人力去救那些山友们下山，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嗯、这是既然是一个这么夯的景点，那应该就要盖个缆车让大家都可以去。
我投反对票。
我也投反对票，我觉得台湾的缆车啊什么景观路桥啊什么之类的都已经 too much， 就是真的可以少一点了。
嗯，所以一定要来看宜兰政府的2021目标是在摩擦山盖缆车
啊，就像是那个南投县政府他们今年的目标是要在某个山头盖一个什么飞龙抢珠的观景平台一样。
那你呢？你今年目标是什么？
我今年的目标吗？哦，这说到这个就话长了，就是我今年终于要比较认真的准备建筑师考试。
哦，
之前的话我就是每年都是八月的时候就报名，然后十一月的时候就是去裸考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连续裸考了两年，持续都只有过一科，对，大部分其他的全部都是不及格。
我觉得你要解释一下裸考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不是圈内的听众，可能真的会以为你是
裸体考试吗？哦，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太 sexy 了。我觉得整个考场的人都会被我吸引目光。没有啊，裸考定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完全没有准备，连一天、连一页资料都没有读，然后你就是现场当天时间到的时候出现在考场，考完就离开，潇洒。
你是去浪费纸吧？我觉得。
我想说就是练练笔啊，看会不会突然间蒙过
去上课的。哦，
对啊，就是去上课的。我是想要体验一下那个
工作营，
我想要体验那个笔感，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考建筑师考试最难的其实就是大小设计，那一个是要在四小时里面画满一张 A0 的纸、嗯、一个是要在8个小时之内画满一张 A0 的纸，所以这其实笔感很重要。就是 就算说你看到题目的时候你就已经慌了，然后你要马上在你脑中挤出设计，挤出平面图，然后那些图说解释什么之类的，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嗯哼，
对啊，所以我想说去练练笔感，那如果突然间不小心被我蒙过的话，人家双赢，可惜啊，看来老天是公平的，没有准备就真的不会过。
啊，至今你有蒙过吗？
我就走蒙过一颗那个构造吧。可是那就是最简单的，
那还不错啊。
那就是最简单的，那就是随便考都会过的。那其他的五科就是都没过。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今年要认真读。那为什么会一直耽搁呢？那其实就是我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两年前的时候我跑去滑龙舟，然后就滑了一年，所以就没有时间准备考试。去年的话开始做 podcast， 所以也这样子是每天就哦 podcast 真的是好忙好忙好忙好忙好忙，然后就没时间准备考试。所以我今年就下定决心，因为看到我很多朋友啊学弟们就哦好像 都过了，就开始觉得有点压力，就觉得嗯好，那我今年要来开始认真准备考试。
我没有过啊，我连考都没考嘞。
但是你现在在德国读书啊，这也是一种压力，你知道吗？
有什么好压力的？这边疫情重症，
而且你们还有特别的德国变种病毒。
我已经不知道那个变种病毒该属于谁了，反正就是有新的变种。
反正现在就是，可是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到时候就是会被别人发负评，就是哎，你们不能用地区冠那个病毒的名称，这样太敏感。反正现在就是好像说南非也有，英国也有，德国也有，到处都有变种病毒出来，大家真的要小心。而且尤其像是现在台湾开始有一些本土案例出现，春节的时候大家移动聚集非常的容易，请务必一定要戴口罩，常洗手，然后尽量不要亲吻啊、拥抱啊，或者是说进出人多的地方，保护好自己。因为我相信大家的不管是工作也好，学校课业也好，都很重要，所以真的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新年的希望吧。
本集由卫福部赞助播出
啊，我也好希望哦。但说谁那个干妈或是干爹来下一点业配吧，
才讲两句。
好，那也因为我刚刚的目标，所以呢，我这边有个重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关于建筑家的。这就是呢，从三月开始。我们节目会改成是双周更。双周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月大概有四周嘛，所以我就是可能是第一周跟第三周的时候会有新的节目上线，那二跟四周的时候那就会是我的读书时间，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也支持我去考建筑师考试。
所以二跟四周是不上节目，但是会播你看书的直播是吗？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的直播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或者是私讯给我说想要看我读书的直播。督促我读书好像也是一个还蛮好的方法啦，或者说大家一起读书嘛，你也知道读建筑师考试是需要伙伴的。
对，那种线上书伴哦。
欸，我觉得很棒啊。牛，你什么时候来直播一下你的，不管是说创作也好还是睡觉也好，顺便大家也会donate你哦。
有啊，之前有人建议过直播我的创作过程，那 我怕我直播的程度你就看到我一直在做别的事情。
跟我一样，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分心的一个人。
我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创作时间，都是拼拼凑凑拼起来的。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看到那些网络上有办法就是唆使去录下他创作过程的那种影片，我真的都还蛮佩服的。因为我想说哇，他的脑袋就可以这么快速的去阐述他的不管是下一笔或者下一个动作。因为通常像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都会需要思考很多。对。好，那回到刚刚说变成两双周更的这件事情上。那除了双周更之外呢，我现在也有在跟一些伙伴在聊。所以说就除了固定的两集之外呢，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special episode， 就是特别节目会出现在我们的建筑家里面，那会也希望是让各位听众们有个更多元的收听体验，就不会说完完全全就是最近听那些很沉重的建筑话题，会有一些比较活泼有趣的建筑话题出现。
是色色的吗？
如果是的话呢，我会在底下下标语，就是18禁，在开头前会说哦，本集节目是18禁，请未满18禁的未满18岁的同学请勿收听。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啊，
开个玩笑，
我们是走一个震惊又有收获的节目路线，好不好 ？OK， 好，那牛呢？你有什么2021的新希望？
如果你有在滑 IG 的话，我最近在玩拼贴。
哦，那个真的很酷耶，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对，然后我现在想说，因为我还在练习或测试这个新的媒材跟技巧，但希望今年可以用拼贴的方式做一个漫画吧。上次办展的时候有办过另外一个也是漫画，只是那一次是纯素描的作品。
哦，我真的超级喜欢你那一幅的，
比较强烈。
是，
所以 这次我现在有个故事，但是先不公布，但我想说可以用拼贴的方式来呈现。
OK， 哇哦，我很喜欢你之前那个你那一幅就是连续素描的漫画作品，它叫做三的碎片。如果大家对于这幅作品有兴趣的话，哪边可以看得到？
我也不知道哎、欸。
你的 IG 里面有你的 IG 里面有部分的图片啦，或者是说在Facebook，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用 Facebook， 但是可以为了你，我去看一下他的粉丝专页，里面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漫画，我真的觉得画得非常厉害。嗯、对，然后他现在也有在他自己的 IG 里面去 po 他新的拼贴的作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你都是去收集一些当地的传单来做这些拼贴。
对，我都剪的。
嗯，为什么你是要用剪传单来做拼贴啊？
缘由应该也蛮归功于这个疫情的。嗯、如果做拼贴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比如说拿水彩纸，然后先创造很多颜色渐层，就是当做自己的素材用。
Okay.
但我现在这边 lockdown， 所以每宿舍都没有开，就是。我光连白纸都很难找到，所以超市传单已经是比较能够垂手可得的素材。然后这边的底片也颜色蛮控制的蛮好的啦，
嗯，
所以我想说要不然就将就拿来当素材用。
而且你们那边的超市传单的颜色其实很丰富欸。
是啊是啊，就是有认真做设计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蛮缤纷的，所以这样被你剪贴了之后，你想在那个画面中传达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意象？
应该会比较偏心理层面吧，尤其跟这次疫情有关。
OK， 那说到心理层面，我就有点好奇说你现在是孤身一人的在德国，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嗯、然后远离家人的在一个一生的异地度过过年，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讲得很像什么小肥宅的样子。我其实不是很在意过年，我从在台湾就不是很在意过年，然后我这边上课的一些华人朋友也问我说，因为他们不在这边，
嗯，
他们说在德国你打算过年？那其实有很多，我觉得算基本配套方法，因为像我没有大使馆，但是我们驻外办事处嘛，
嗯，是，
通常驻外办事处都会办一些华人那个吃年菜的活动啊，干嘛的，然后有一些 FB 的那种什么在德国台湾人这种。社团他们可能也会办一些小的聚会、
嗯、
大家聚一聚然后煮个台菜吃。但我个人应该是不会参加，因为现在又疫情，我觉得做这种事有点愚蠢。
对啊，就是明明就是疫情当下然后还去跟很多人聚在一起，而且德国疫情算是很严重吧。
是，但是他们确实现在也没有人在办，我只是说平常的话会是有这样子的来源可以吃到过年的菜。
OK，
今年的除夕，我后来看了一下，刚好我那天是要上 studio 的课，就是
整
天那种九到六或者九到十那种奇怪累得要死的课，所以除夕应该是完全不用期望可以吃什么好料的。然后除夕隔天周一嘛，
嗯，
但我们周一要去办那种入籍，就是外国人要在德国登记你的住户干嘛的。其实这件事很久以前就必须做，可是因为疫情所以一直被拖，应对拖两个月。
他们政府机关现在是有开门的吗？
有啊，但是说真的他们政府机关的处理的速度蛮慢的。
嗯，大家如果之前有听那个我们跟牛的专访那一集，应该就有听到我们在抱怨说他要去德国这件事情上，他要出发了然后连学籍都还没有出来，这件事情就整个就很扯。
哦，对啊，就是大家在台湾没事做嘛，听我闹笑话应该是蛮开心的。
那我们先把新年的这部分讲完。
对，新年初一之后，你知道第二天叫什么吗？
初二啊。
哎呦，你知道，不错嘛。
啊，拜托。文化小天使好不好？
初二初三就是什么？我想一下，回娘家吧，还有什么要迎财神还是什么？
初四才迎财神。
那初三要干嘛？
初三就回娘家，是吧？哎，
初二回吧。
哦，是初二回娘家哈。对啦。
好。
Okay.
好，无所谓 ，anyway， 反正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就是好像是分两周嘛，但是因为我隔一周要交两堂课的论文、
嗯，
所以就是你现在正在过年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写论文。
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有读过建筑系的话，应该都心有戚戚焉，就是尤其是你在大四或大五在做毕业设计那一年，那个春节应该也是挺难过的。
是没错，不过我不知道跟 Kimoji 不一样吧。
我真的觉得那个 Kimoji 差蛮多的耶，就是你内心中就会一直想说我要把设计做完，然后可是你又觉得说我好需要一个 break， 就是我好需要放假一下下。
对，而且这个 break 是你从小到大通常都会放的一个 break。
对，但是德国买得到亚洲食物吗？
有啊，就是其实这边也有很多中式台式餐厅嘛，就是就像你在台湾吃西方料理一样，通常都会比较贵。
嗯，
然后你平常在超市也是买得到，比如说我记得什么水饺吧，
OK，
贡丸、鱼丸，就是其实冷冻类偏多，因为这样它才运过来，但是价格上基本上都会比你在全联大概贵的 1.5 到2倍。
你们那边有华人超市吗？
有亚洲超市。
那哎，可是你的宿舍里面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亚洲的同学或者是中国同学吧？
有啊。
嗯，那你跟他们熟了吗？
就像我讲的嘛，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太特别去群聚啊。嗯，就是好啦，可能过年还是可以吃个饭，但是我想可能人数不要太多，或者是还是要保持什么室内流通干嘛的。
对，这也蛮重要的。
对，有啊有，我跟他们有认识一些。就是如果是以华人的话，当然还是以大陆人为主，嗯，我也有一些东南亚的。
OK，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因为你现在到德国去了之后，德国也因为疫情 lockdown， 所以你现在也还是用线上上课。那你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也这样线上上课了快一个月嘛？那当时是为什么让你决定说你要毅然决然的，反正就飞去德国上课？
我本来就是准备好了，我才。这样讲起来也不太负责任，但这就是我的选择咯。我本来就是打算要离开台湾做其他事，
是。
然后疫情其实在我出国的时候，德国是那个时候还是所谓的号称欧洲模范第一，所以当然我可以很安心的出发。
Okay.
可是当然是我飞机一降落之后就开始连环炸。
对，
这可以说不定。我怎么知道我飞机下来都会就会变这个样子？
这蛮这对啊，这完全无法预期。
然后另外一件事是，我觉得时差上课还是有点累，
是，
因为如果是以我这个学校，假设我在台湾上课的话，我的时差是7个小时，
嗯，
所以当比如说 studio 课，我们要上到晚上7、8点，在台湾大概就凌晨1、2点
，OK，
但通常 studio 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做小组讨论，
对，
那小组讨论通常会进行到柏林时间晚上可能也是7、8点，或者甚至考到10点都有。
是。
那在台湾的话，就是你等于是熬夜上这堂课了吗？
对。
然后再者，也就是虽然说现在 lockdown， 但是我们还是很多作业是要滴滴探查的。他只是会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一起去，你自己去。然后请在路上就是戴口罩，不要怎样勤洗手之类的一些守则。但他会是希望你去滴滴做现场的拍照或是吊唁干嘛的。
OK。
我觉得迟早都要来啊，早晚晚来而已。
是，那我另外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我听说现在在，因为现在在国外的设计课也都是用线上上的嘛，到底你们要怎么样让老师看到你们的设计成果？如果是图纸的话，当然是很容易嘛，你们就是反正就是用电脑投出来，就是你画的平面图，你画的一些 diagram 之类的。可是因为会还是会做些模型啊，或者是你要 review 的时候。所以全部都线上，这样子不会有一种，好像沟通很难，或者是那个学习的效果会不会有打折？
嗯哼，我觉得当然沟通上比起你面对面沟通有一定的难度，但我现在逐渐适应这种线上上课的方式，其实发现有很多我觉得蛮崭新的教学方式吧。
嗯，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所有的教学的方式都是有共用的一个协作平台。
OK，
就你可以在上面看到每个人，然后我们都是及时在做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比如说贴图片、打文字、提供连结、提供影片干嘛的。
是，
但同时你又是用视讯对话不断的在沟通，而且我们都会开视讯啊，所以。因为其实可以不开，可是我们都会开，这是一个尊重，
是是是，
就是告诉别人我在现场这样。
对。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状况，就是你无时无刻都必须 ready for meeting。
OK，
比如说我们通常在大学说今天要做一个报告，
是
我们就会约什么几点几分在什么交易厅见面，然后一起做。
嗯，是。
但你可能就要，比如说你要还要有人要化妆，有人要提早出发，有人要同行，
对，
什么什么的，其实变化时间很多。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好，我跟你约。甚至可以约到说早上八点我们多讨论。
OK，
那你就是一睡起来，一坐起来就立刻把电脑打开，然后直接加入 meeting。
OK， 反正对方也不会 care 说你穿得很随便，或者是说你完全没有化妆，就是一脸披头散发。
没有没有，每个人看起来头发都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讨论就是什么，我要去喝一杯咖啡，等我两分钟，然后就看到他离开，然后就后面泡咖啡。
OK，
然后就开始聊说都没加后面那个是什么鬼东西啊？为什么会贴那张图啊？只是一件白痴的话题。
听起来其实也还是蛮欢乐的啊，就好像说跟你的同学们更 intimate， 就是你看到他一些比较behind the scene 的那些画面。
嗯哼，对，我觉得其实可能甚至比起真人之间在交流的时候会注入更多感情吧。
嗯，因为也会一方面觉得说很珍贵吧，就是现在真的有办法有一个人可以就是讲彼此都理解的语言，然后沟通聊天，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下是很珍贵的。
是啊，就像你讲珍贵啊，你会更珍惜他。怎么讲，我想我这边有点语言混乱，
你可以秀几段德文。 Guten Tag，
我没办法。我记得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蛮多德文很强的，我还是比较观光面前耍大刀好了。
前阵子还有人是就是底下留言，就是说哦，我就听了你的那一集，就是说哦，我现在也在德国耶，这样子。
好像有吧？那感谢我现在也在德国了。
对，如果大家在德国之后的疫情结束了之后，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聚一聚。但是现在疫情当道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就是用 IG 的方式跟我们交流就好。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因为就是为了一睹牛的风采，然后结果就大家都得意，这样子会让我们觉得很可怜。
嗯嗯嗯，
对，没错。你在国外当游学生的时候，你真的只会你唯一一个念头就是省钱，因为读书很花钱。然后材料哦，我跟你讲，大家真的要惜福，台湾的材料费真的是他圈圈的有够便宜。
他圈圈的圈圈哪两个字？
我不能说出口，我们是一个有品质的节目。
应该是他们的吧？
对，他们的有够便宜。美国的材料费非常惊人呢、欸，我跟你说，就是他们光是灰板哦，大概就比台湾贵了快10倍，
两倍钱
贵。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基本上不太敢做模型，我都是到要做那个就是 review 的时候，我才去做那一颗模型。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在那边捡超市 DM 了吗？
哦、oh, ，so reasonable， 真的。好好主意。
我们有一堂课就是要教模型，然后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我是用那个路上的小吃店，他们会买那种外带的 to go box。
OK，
然后他那个 box 是用宝丽龙的材料做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堆，然后吃完之后就洗干净，然后等着来做模型。
哎、欸，我真觉得你这方面真的是很厉害耶，就是你很节俭，然后你可以从生活中很多一些小零件或者一些小用品，然后去把它变成是你模型的一部分。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很厉害。
先说我本身是不是客家人，山东人。
OK， 对，因为之前 在工作室的时候已经见识过牛他做模型的节俭的功力，但是他就算是用那些不管是捡来的或者是一些就回收物品，他做出来的模型还是都很厉害。
太夸了，
嗯，佩服佩服。好，那其实为什么这一集要硬要把牛拖来节目上，就是因为他是牛。
新快乐，新牛快乐。
今年是辛丑年，
新牛快乐。
对，然后
今年是牛年，
今年是牛年，所以哦，我们的请到我们的节目吉祥物牛出场，谢谢。
牛年。
你不要连你自己的名字都念不清楚好不好？这很尴尬。好, 好，那大家会说什么？有什么牛年的吉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前几天已经说完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一下。就比如像是什么金牛纳春，
九牛一毛，九牛二毛，还是几毛？九牛一毛，
这不是吉祥话 ，OK？
哦哈，
或是什么牛运亨通啦，扭转乾坤啦之类的。那其实大家知道牛这个姓氏在台湾是非常非常非常极度少见的吗？
牛头马面。
这是神话，可能不太一样。而且你在红包上写牛头马面的话，我觉得你不管是你爸妈还是你的奶奶们会把你给劈死。拜托大家要自爱，不要做这种事情。
对啊，牛姓应该是蛮少的。
牛真的是很会做功课，他还去查了那个人口普查。你知道牛这个姓氏在台湾只占几%吗？你要不要自己说？
我是去那个内政部的网站，然后有一个他身上有个全国姓名统计分析。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上网查。我上网看，我目前找到是民国107年的资料。然后全国的总人数当时应该是2350万人左右。
是。
然后在统计名册里面，姓牛的人数总共有大概2200个人。
所以在全国的比例只有。
这样除起来，以我的数学能力，0.09% 的国人姓牛，
真的超少哎、欸，连1%都没有哎、
欸。所以如果0.09% 来看的话，用比较中文的方式来比喻，就是每十个人里面哦，每十个里面，在路上随便抓十个人，里面会有0.009个人姓牛。
你就是一个细菌的存在吗？
对啊，就是。它只是一个身体的部分而已，它的比喻是这个样子。
真的，如果像是信用卡推出说什么它的现金回馈只有0.09%的话，这张卡我绝对不会办，真的太少了。
然后我就办了，我什么办法？又不是我要办的，我就办出来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姓很特别耶。你有这个姓，你在生活中有遇过其他姓牛的人吗？
我目前20来岁，然后我想一下，大概遇过。家人不算嘛？
当然不算啊。
家人不算，就是非家人以外，然后有见过，真的见过面的，就是实体在我面前，然后发现对方也姓牛的，
是
大概我记得有两个。
真的啊、哦？所以那个遇到的几率其实还算蛮高的嘛。
就是、看你觉得高不高了。我20多年来遇到两个，所以就大概每10年会遇到一个。
哦，就有点像是那种
每10年我会遇到一个姓牛。
就像是什么遇到伯乐，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10年寻一见之类的。
对，而且这两个刚好一男一女，然后男生是在当兵的时候遇到的，因为当兵那个时候，因为我要带兵嘛，所以会遇到很多人，所以那个就是刚好有点像那种人口普查，对我也是人口普查啦，每周都会看到几百个人，所以就刚好遇到，这个几率比较大。但女生那个真的是一个机缘，还蛮有意思的。
怎么说？
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听。如果你正在听的话，你可以到我 IG 留言，我们再喊那个叫什么寒暄一下。
对啊，你们应该要真的相认一下。这全世界的牛太少了。
他是我第一次，因为你知道，你去买饮料，不是别人会问你说，就是
先生你贵姓？
对，他会问你，然后在饮料杯上面写你的名字嘛。加上我有点大舌头，每次讲牛，他们会以为是刘。所以。后来我去星巴克或是任何会需要写名字的，我就会直接说我姓柳，我就直接放弃沟通，你知道吗？然后 那一天就是我在那个这是哪里？忠孝新生附近有一家饮料店。
OK，、
然后我就去买饮料来喝。然后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心情比较好，或是天气比较好，所以就有点还是想再认真当自己一下。
OK，
所以那个时候店员就。我点完，他就说：“哎、欸，先生贵姓？”然后我就说：“我姓牛。”就是我稍微再花一些力气去把那个呢的音念出来。
OK。
然后我讲完之后，那个女的就有点吓到。然后我心里想说：“啊，又是可能没有遇过了吧？我又要再解释一次那种感觉。”
对。
结果那女的现在跟我说：“你姓牛是那个生肖那个牛吗？”我说：“对。”她说：“我也是哎、欸。”
哦，好酷哦。
然后我后面还有排大概3-4个人吧，然后我们两个就有点吓到，而且是真的是 有一种好像遇到家人的那种吓到，连他也这样觉得。
真的，
然后我们这边对看，然后就是有点好像想继续聊下去，可是碍于现在只是一个交易行为，所以要赶快结束掉。
嗯，所以你事后有去找他聊天吗？
就是我在等那个做饮料的时候，我就大概有一些稍微两三句这样讲一下。我很久以前了，这是第一个遇到，所以应该是快20年前或者10年前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他好像也是第一次遇到有非家人以外姓牛的人，这样
真的很酷耶、欸、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在世界中有办法遇到一个跟自己同姓的人，其实也还蛮难得的。
我记得我后来骑车回去的时候心里满是雀跃，
终于花了10年时间找到一个你另外一个伙伴了，
就是觉得自己不孤单那种感觉。要不然就是像你刚刚不想说你姓方或姓陈，陈应该是最大姓吧、嗯、我觉得
对，陈是最大姓，方的话好像目前排在50几名吧，但是我也很少遇到就是跟我自己同姓的人、嗯、我也觉得蛮奇妙的。
那时候我有跟他就是那个女店员，因为我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的，我知道他也姓牛、欸嗯、
是，
然后我们就继续聊下去，然后我就讲了一个牛家的关键话题。
好、哦，什么关键话题？
我就问他说：“你也是铁瓜牛吗？”
等等，什么叫铁瓜牛？你是说真的是那种就是那个材料那个铁吗？然后
对
那个动物的瓜牛吗？
我其实我一直有对这三个字我一直不太清楚，因为有很多种说法，但这个是一个就是牛家的。宗族故事、
okay.
就是它是真的存在的，但是就是很久以前、啊、所以只会出现在家谱上。
这个你一定要好好的解释一番，让我们听众先知道说、欸、这个牛家的家谱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我再重讲一次那个代号，那个代号叫做18，我会讲铁瓜牛，但是有人讲铁锅、
嗯、
铁锅牛。
OK，
反正我就照我的讲18铁瓜牛。
OK，
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很久以前，虽然我也不知道回溯到多久，反正很久以前，绝对不是现在。然后以前那个时候牛家还是好像过得蛮好的吧，就是家里有18个兄弟，就是你看一个人以前那个人家可以养活18个兄弟是非常有钱的。然后确切原因我也忘了，我没有熟读家谱，反正某些原因造成家道中落或者是必须拆家。
是，
所以那一天晚上就是牛家的大祖父。曾祖父，然后就最后在晚上再起一次道，就是吃一顿最后的晚餐那种感觉。然后你知道以前那个锅不都是那种
大铁锅，
像你现在你去吃热炒店才会有那种锅子，
是没错。
然后因为他们家就18个兄弟，而且还没有讲女生，已经人超多，
嗯，
然后就非常很丰盛的最后的晚餐。然后18个兄弟姐妹或是什么的就一起吃完，然后吃完之后，那个牛家的大祖父就站起来，然后跟大家说：“现在因为可能家里撑不下去，我们必须兄弟们要各自到其他地方分家打拼，就是分散风险、啊、不要把鸡蛋放在一起。”这样、
嗯、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好啊，没有说什么现在还在跟你 Line 还是跟你什么 WeChat 还是 WhatsApp 之类的。
是，
你一离开家里就是
可能一生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了。
对，你一出关就不知道你在哪里，在杳无音讯这样。
是，
所以为了要如何让可能我们后面的子孙能够知道我们是其实是一个大家庭的方法，就是大祖父把那个家里吃饭用的铁锅狠狠往下一摔，啪啷，就这么刚好摔成了18个碎片。
哇、wow, 哦 ，amazing！
跟你讲，以前人想要摔几遍，他一摔就摔得出来。我跟你讲，我要摔6片就摔得出来6片，我要摔18片就摔出来18片。
那个手劲果然是不了，那不得了啊！
这是以前人比我们现在厉害的地方。
真的
好 ，anyway， 反正就是摔出了18个铁锅的碎片。
OK，
分给18个姐妹，应该是兄弟而已啦，18个兄弟各持一块碎片。
嗯，
所以这就是有点像信物。未来如果你的子孙也遇到姓牛的，方持此碎片一对，倘若能够那个什么痕迹吻合的话，就可以知道原来是师上的什么兄弟姐妹，那个什么堂还是表、
oh、啊，就表跟反正就同一家人的意思啦。所以你家真的有这一块铁片吗？
我觉得我每次跟别人讲的时候，都会引到这个问题。所以那个你有那个铁片吗？你有那个片什么？ 我必须说这个有点像神话故事，就是即便真的有，可是也没有传到这么后面来，而且我可能不是、哦、也都是嫡长子，我们家可能不是嫡长子继承、嗯、如果你是老二老三的家可能就没有
哦、oh, so sad。
至少我问过我爷爷，他说没有。
所以你遇到那个女孩子，她也知道这个十八铁锅阿牛的故事？
对，这就是我常讲的，她并不知道
哦、oh。
我在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生，或者是她可能也是老二老三的
家族，
可能不是同一个牛家，都有可能、嗯、
OK， 哇哦、wow。
后来遇到的下一个十年遇到 的那个男生，嗯，他就知道铁锅阿牛，
就是你在军中遇到那个同梯。
对，而且我们就是真的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至少我啦，如果我遇到姓牛的，通常第一或第二个问的问题就是你是铁锅阿牛吗？
欸、真的很酷哎、欸！我觉得一个家族里面有这样子的，像是信物也好，或是神话也好，这种流传下来的故事，我真的觉得都很棒。因为真的其他应该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像我自己方家好像就没有听过一些比较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传统，就蛮可惜的啦。甚至像是我听说，像是不管是我妈妈那一边，或者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边的家谱，也都可能搬家的时候就遗失了，或者是不见了。对啊，我觉得这就对一个家族来说其实还蛮可惜的，因为其实有时候后辈到可能比较年长的时候会顿时间对这样子的谱系其实是有兴趣的。
对啊，我是觉得能够有这个故事，而且还有一个所谓的信物可以做比照来认清，这件事情蛮好玩的。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之后真的在路上、工作上、学校里面遇到一个姓牛的人的话，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话题可以跟他聊了，你就可以问他说，你就可以问他说，你知道十八铁锅牛吗？铁锅牛，
有人会说，对，有人说铁锅或者铁瓜、嗯，因为那个瓜牛有人念蜗牛吗？
嗯，是。
抱歉，我不是国文系，反正就是你可能要不然都这样看，十八铁锅牛或蜗牛或是铁锅牛，应该他如果知道，他就会跟你讲。然后如果你发现有铁锅牛的话，可以到我的 IG， 然后传递 message。
哎、欸，真的耶！大家可以马上，我们在节目资讯栏里面会放上牛的他的 Instagram。如果你也是姓牛，然后你也知道这个十八铁锅牛的故事的话，请务必一定要私讯他，他现在寻亲 open，
是觉得好玩。
对啊，我觉得这很好玩，非常好玩。那其实我们说到牛啊，我们其实有一直在想说，哎，这个牛跟建筑有什么关联性，可以来聊一点点比较建筑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聊了好久好像都没有沾到建筑的边，经过了我们两个反复讨论之后就是没有。
嗯，就还抱歉，真的没什么关系。要不要现在把那个 Podcast 关掉好了。
我们其实有找到一两个啦，但是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在节目上谈，因为一个是某个建筑师的绰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 Google、嗯、对，那另外一个话就是可能想说，就是你可能查一查就会跑出什么中国最牛逼的建筑。
我不想谈这种东西。
对，然后就会出现这种 slogan， 然后我们两个看到就傻眼，就pass。 好，所以我们最后面那之后牛也会常常的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分享一些他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吸收到了有趣的议题，因为他时不时就会传他的那个 AC 给我看，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们课程读的东西真的是超难的耶。
难就不看。
我会看一点点。
哦，那个 AC 是每周都有两篇三篇要看的，每周超地狱的。
然后每一篇 PDF 都是十几页，然后我就想，然后密密麻麻的，大概就是那种字符，大概只有十或十一的那种英文字，我看到的时候就直接傻眼。
所以有时候会掺一些德文的，因为他翻不过，他就写德文，然后就傻笑。
那我们就一同祝福牛在德国读研究所顺利啦，然后时时常常来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在德国的读书心得。
嗯哼嗯哼，
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想要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的呢？
就是疫情就大家不要猎物吧。
OK， 这真蛮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们都可以平安健康。 不管是工作的人或者是在读书的人，就是希望你们的设计都可以灵感100分，然后不要再被老师泡，不要再被R。那工作上的话，也希望大家都有拿到一个好的红包、好的年终，让今年工作继续顺利下去。
嗯，
最重要的就是继续支持我们建筑家 Podcast。虽然说节目会减少，但是内容绝对不会变少，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提供非常好的内容。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收入的节目频道，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拿到红包钱的话，可以抖内我们一点点。那抖内的连结的话，就是在我们 Instagram 上面，它有一个网址 Linktree 的网址，点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抖内连结。那金额随喜，希望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抖内一下我们，让我们继续有经费租录音室录下去。
嗯哼。
没错，好，那我们谢谢牛在德国的连线报道，谢谢牛。
不会不会，
今天到这边，大家下周一见，拜拜。